今天的讲道经文来自于马可福音八章31节至9章的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看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降到。
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天国的道路，马可福音的第38集。如果你记得我上一次37集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的话，你会知道我讲的是，彼得虽然认信耶稣是基督，但是他对主耶稣的认识是不完全的。这好比是今天的你和我，对不对？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上一集用这句话来结束？我这句话结束今天所带出的信息，其实是接着上一次的。就为什么彼得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不完全的？为什么我会认为直到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不完全的话，这就是带到了天国的道路。当耶稣继续引导彼得，当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其实是圣灵启示他在内心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但是他本身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主作为基督他的意义到底何在。所以耶稣要继续引导他，继续让他知道，他除了认识耶稣是基督这个 title 这个名称，这个好像弥赛亚的这个身份之外，还有更背后的一些信息带出来。比如说过去以色列人，包括彼得，包括门徒，包括犹大，包括所有跟随耶稣的基督的人，都认为耶稣是个政治性的弥赛亚，耶稣是要带领他们进行革命的，是个军事性的，是个经济性的，是个民生性的，是个社会性的。但是他们唯独他们把弥赛亚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忘记了，就是一个救赎性的。耶稣来最重要的是要拯救人的灵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其实是有两个主题相交织在一起，是非常不容易解释的。通常来说我们在查经的话，我们可能分成两部分来查，一个就是讲到耶稣作为基督的一个身份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门徒们对十字架道路的认识。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基督论的一个神学，同时也涉及到一个十字架的神学。我们怎么样来跟随耶稣，我们对于基督徒的道路的认识跟这个十字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今天我的重点将会放在耶稣启示十字架的道路对我们的意义，他是怎么样来带领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今天你会说，哎呀，我早知道，牧师，你知道我们常常说吧，我说我太太是我的十字架，有人说我的孩子是我的十字架，有人说我的工作是我的十字架，有人说很多很多世界上的事情是我的十字架，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没有办法走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办法走上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种看法，我可以说几乎你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的理解都是片面的、误解的，甚至严格的说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所认为，哎，我的太太是我的十字架，哎呀，我的孩子是我的十字架，或我的这个北京的房产是我的十字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等等等等。我告诉你，这些观念都是以你自我为中心，都是我在中间，我。但是基督的十字架，或者基督要挑战人走上十字架道路，恰恰与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相反的。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是以天父的旨意为中心，以上帝的计划为中心，以神国的一个意象为中心。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前，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上帝的儿子要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牺牲。他不断一个继续重复的主题，就是我要舍己，我要舍己。而这个舍己，他也挑战他的门徒的时候，就说你们若有人来跟随我，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他的意思你知道，在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还不一样一点点，因为路加福音还加上一个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乃是走上帝的道路，不是走你自我中心的一个道路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我们的中心信息就是通往天国的道路是背起基督的十字架来跟随基督的道路。天国的道路是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道路。我想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点，十字架的道路是充满苦难的，是充满苦难的。你知道在31节、耶稣这样说，他说人子必须先受苦啊，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害。为什么说十字架的道路是苦难的？因为在这里耶稣说要被弃绝，要被人杀害。在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名词我要解释。第一个就是人子。人子是什么意思？ Man, son of man, 就是人的儿子。在这里面你知道，在第一世纪的犹太教的文化或者犹太文化当中，在犹太世界我们都知道啊， son of man 就自称就是我，或者我们古代说啊，鄙人，或者说在下啊，有点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人子在但以理书先知书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就是对弥赛亚全能的荣耀的凯旋而来的弥赛亚的称呼。如果你看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在这里先知但以理在夜间呢、是在异象中观看，他看到有一个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而来，被领到恒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也必不败坏。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是有一个像人子的，就是指的是那个弥赛亚，是指的是基督。但是后来这个词呢，就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当中，在福音书当中，你就看到每一次都是耶稣基督的自称。而他每一次提到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在那里受难，他要在那里受苦，他要在那里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用的是人子。我自己就是那个人子，就是但以理书所预言的那个要来的人子。但是我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荣耀的凯旋的那个伟大的，却是一个卑微的凄惨的受难的受苦的。所以你看但以理书中的人子跟耶稣口中的人子好像有一点点的张力，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同。因为但以理书的人子是个荣耀的人子，耶稣口中的人子好像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人子。如果你仔细看马可福音，你看马可福音的16章当中，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用这个文人子这个词的？他常常是自称，但是这个自称是特别的自称哦，他是带着权柄带着能力的这种自称。比如说在那个2章28节，他说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这个人子是作为主的话，他比安息日更大，他就是设立安息日的那一位啊。然后呢，这个人子也被称为是受苦的仆人。你如果看他在这个地上的侍奉的经历的当中的话，你就会看到他自己都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来受苦。9章12节，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也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最后呢，耶稣也用这个人子表达了他作为弥赛亚，作为耶稣基督，这个基督他要再来的这种荣耀。13章26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驾云降临。所以你就在看到这里面， 在耶稣口中的人子，这个受苦的人子跟这个荣耀的人子是统一的，好像有张力，但是在一起的。所以耶稣作为一个人子出现的时候，他的确是那个受苦的仆人，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却是那个荣耀的君王，荣耀的君王。然后你要知道，如果你再看另外一个词，他说是受弃绝，他要被弃绝，他要不但要受很多苦，还要被弃绝。被弃绝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来文字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就是没办法通过检查。什么意思啊？就是当犹太公会抓住耶稣之后审问他的时候，要仔细查验他的宣称，作为人子，作为弥赛亚，作为基督的宣称的时候，耶稣居然没有被通过检查，所以他是故意被弃绝。所以弃绝这个词是通不过检查。同样这个词的词根保罗也曾用过，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9:27，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反被弃绝。保罗这里是说反被弃绝，弃绝的意思就是通不过检查。通不过谁的检查？我们都通不过耶稣基督的检查，我们都通不过天父的检查，我们都通不过上帝的检查。所以保罗说啊，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你要很恐惧战惊，因为有可能你是通不过检查的，这个时候你就麻烦了，因为上帝要仔细的查考你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仔细再看耶稣他自称弥赛亚的时候，他其实就在提醒彼得，他就提醒门徒们，你们可能要像我一样，能不能通过检查，能不能通过检查要经过很多的苦难。保罗、彼得、耶稣身边的门徒都经历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马可福音10:36所说的，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什么意思？这个杯所是苦杯嘛，是上帝愤怒的咒诅的杯嘛。耶稣基督承受了这个苦杯，这个愤怒的杯的时候，他面对的十字架的道路就必定是个受苦的道路。而这个受苦的道路当中呢，是也就是十字架的苦难当中呢，是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就是肉体的痛苦。我们知道耶稣最少有5处伤口，2手被钉了，2脚被钉了，并且他的肋下还被刺了一刀，刺了一戟。但是我告诉你，耶稣最大的痛苦还不单单是这些肉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精神上面对的痛苦比肉体更大。因为他的门徒们弃绝他，他的亲人们不理他，虽然玛利亚还有很有爱心的最后跟到他的十字架身边，但是他的妈妈母亲玛利亚并不理解他。你不要忘记，他并不理解，就像我们很多的父母并不理解我们的儿女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最需要人理解的时候，他不被理解，所以他的苦难不单单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还有一个就是最最深的痛苦，就是灵性层面的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要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今天做门徒的代价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我们是否能够跟随主耶稣，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很愿意在口头上跟随耶稣基督，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在跟随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是非常艰难，非常艰难。我很多时候我碰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发现他们被生活所困，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家庭被疾病所困。那我跟我有一个很亲近的家庭，这个母亲正在病危当中，或者在病榻上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他得的病症可能目前的医学上没有办法帮助他。我看到他的先生，我看到他的女儿， 我看到他们整个家庭好像非常的frustrate， 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在这个煎熬当中。可能为此他们也花了很多的心血，很多的金钱，投入很多的时间，但是很挣扎。很多时候我常常在想的是说，如何能够鼓励到这个家庭。因为我并即使我去，我也去探望他们，我也去为妈妈按手祷告，但是我也发现按手祷告之后病他的那个肿瘤也没有完全消失，对不对？他也不能够马上就被医治。也有可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最终要面对一个命运，就是我们必须走上回家的道路，回到上帝面前的道路。 而这个时候我在想，我们作为儿女，我们作为亲人，丈夫或者妻子，我们怎么样去很坦然地面对我们的至亲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不知道多久，可能三个月，可能六个月，可能一年以后，他们可能会离开我们的这种命运。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安慰到这些在我们看来还比较壮年的生命，他们正在面对很痛苦的挣扎。我带着这个疑问的时候，我前两天看了一部电影，我就觉得对我还是蛮有启发的。有一部电影叫好像是叫八公，这个说一只狗啊，就是日本曾经历史上有一个事情，就是在涩谷的车站有一只狗啊，秋田犬，它每天待在那里，因为它的主人离世了，所以它老是待在那里，就等那个主人回家，只等到那天它的主人再也没有出现，永远没有出现，最后它自己就也走掉了。那美国拿了这个素材之后，就把它改编成个电影。这个电影后来也在中国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放过了，当然有机会我就看到这个电影做过一个小小的改编之后，我觉得它里面是充满了一个信仰的色彩。好比说那个狗啊，它在知道好像事先知道这个主人会出了状况，会一去不返。所以那天早晨呢，那个主人要去上班的时候呢，那个狗就始终不去，始终不出去，始终不愿意出门。然后呢，最后主人还是去上班了，他就叼了一只高尔夫球，就追到那个车站去陪到那个主人的车站。这个主人就很惊奇，就是为什么他叼一个东西，叼一个那个高尔夫球来？我当时看了也很惊奇啊，因为什么呢？那个狗啊，他从来不替人拾球的。我们知道，我们养狗就知道，哎，我把球扔出去，这个狗就会跑去拿回来啊，你觉得很开心，这个狗也很开心。但是这种秋田狗是个皇家的狗，是一种那个很贵族血统的，很高傲的，它不跟你人玩这种把戏的，它是要做你的朋友，跟你好朋友这样的，很骄傲的。但是就是那天它就陪那个主人去到车站，并且那个就主人把球扔出去，它就冲出去把这个球拿回来交给主人。哎，那个主人就很开心。那个教授就说，哎 ，Park 教授就说，哎呀，你看，跟旁边人说，你看这个狗啊，它好像突然就知道了啊，我能够拾球回来了。不想的是，那天晚上那个主人就回不了家，因为他在讲课的时候，在大学讲课的时候，突然就心脏病发作就死了。然后呢，那个狗就到了那个车站，每天到那车站，每天不管刮风下雨，甚至他的女儿要养这个狗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还从女儿家中跋山涉水要回到那个车站来等候他的主人，他不愿意放弃，只等到最后十年后这个狗自己也老去。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解读，我们觉得，哎，这个狗肯定知道这个主人啊，不知道主人死了，所以他就在那个车站等候他，一直等候他。如果你这样解读，当然是极大大多数人我们在读这个电影或者看这部故事的时候的一个反省。那当我在读这个电影或者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内心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主人离开了，他已经知道这个主人他再也不会回来的。但他为什么每天的晚上五点钟一定要到那个车站去等那个主人，只等到他再就死了？我的解读就是，其实他知道主人已经去了天国，他并不是等这个主人回来，而是在那里等那个主人，等到他自己也可以走主人同样的道路，也可以回到天家，也可以回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在这里面我看到的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啊，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好像肉体的死亡或者是生命暂时的消失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今生看得很重很重，重到一个程度，重到就是没有来生的问题。其实中国人真的是有这个文化的影响了。但是你仔细想想看，基督的信仰，如果基督是走这个道路的，如果他是你的主人，我是他的狗，你说你怎么把人说成狗？你不要忘记了，希伯来文里面加勒这个词就是狗，加勒就是耶和华最喜欢的狗，就是上帝最最忠心的狗。所以圣经里面这十二个探子，十二个支派，这么多人，几百万当中，耶稣基督，上帝就只称赞过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就是加勒，对不对？ 你是忠心的，对不对？你是那个，你是那个另有一个心思，只有我的儿子那个耶稣雅跟加勒，他们另有一个心诚心智啊啊，不跟随这个世界，是跟随我的。所以他们是忠心的狗的话，他们就跟随耶和华。所以加勒这个名词是狗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如果我们是忠心的跟随主的，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岂不是也应该走这个道路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的反应是如何，你的反应是如何？就是说，可能你觉得，哎，牧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牧师你多容易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止一次我跟你说，我可能今天在讲这篇道的时候，我正在还在很挣扎的，我真的很想放弃。我老实说一句，我很多时候我真的很想放弃。我单单为了我们教会能够重新恢复线下的聚会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绝望了多少趟。但是我再回来看，耶稣在今天不是也提醒我不要放弃吗？耶稣不是今天还在挑战我，即使你已经知道这个道路是那么艰难，你为什么二十多年前你走？你为什么二十多年前你愿意跟随？为什么二十多年？你如果当时你知道这么艰难，你还愿不愿意走？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啊。但是今天可能我跟你都要去回答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这条十字架道路是异常艰难的。有很多很多人不理解你的，你身边的人不理解你，你的亲人不理解你，你的朋友不理解你，你的同工也不理解你。很多时候你还是愿不愿意走呢？第二个，十字架的道路是充满了试探，充满了试探。32节，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身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知道，在所有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受的责备比彼得更大的了，甚至连法利赛人也不过如此，因为耶稣几乎称彼得是撒旦，耶稣怎么可以说他的门徒是撒旦呢？在这里面用了，作者用了，马可用了一个亚兰文的撒旦啊，就撒旦的意思是什么？他最基本的意思是抵挡者。我跟你不同的意见，我跟你耶稣想法不同。彼得他出现的时候，耶稣说撒旦退去，是说你不要把那个抵挡者的意见带来到我的面前来。出于魔鬼的意见，有的时候并不是看起来不好的。我告诉你，不上十字架的道路难道不好吗？不去受苦难道不好吗？不去受肉体的折磨不好吗？不去受精神的折磨不好吗？不在灵性上受折磨好像不是不好吗？所以，但是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哪里呢？就是魔鬼要耶稣体贴人的意思，不是体贴神的意思。就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强烈的对比，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魔鬼的建议，一个是天父的计划，一个是十字架，上帝的计划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魔鬼的试探是逃避十字架的道路，一个是出于体贴上帝的心意，一个是体贴人的心意，一个是属人的，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出于上帝的，是个超自然的，是超越人性本身的限制的，但是一个是出于人性。你看哦，魔鬼有时候试探就好像是很自然的，很天然的，很出于人性的。一个是上帝要对我们的试炼，一个就是魔鬼对我们的试探。而试炼是引导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旨意，但是试探是诱导我们去违背上帝的心意。信耶稣你可以得到完全的荣耀之路，还是信耶稣你会走上一个试探艰难的苦难的道路？这样的一种挣扎当中，你就看到魔鬼的试探来了，而上帝也接着魔鬼的试探来试炼你我的信心。所以耶稣说撒旦退后去吧。我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想起你们知道很著名的那一段，就是路加福音4章1到13节，我们可以看看 PPT 了。在这里面你就看到，当耶稣，他圣经在路加福音说耶稣是满有圣灵的能力，从约旦河回来，是圣灵把他引导到旷野 去接受魔鬼四十天的试炼。在那些日子，说那些日子满了，就四十天之后，魔鬼的试探来了。魔鬼试探说什么？第一个，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把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嘛，变成面包吧，你吃吧。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然后呢，魔鬼又领他到了一个高山，你看这个高山啊，你在这个山上啊，你看把万国的荣华富贵都给耶稣看，说一切的荣华富贵跟权柄我都要给你啊。魔鬼说啊，但是呢，耶稣说，经上记着说，要拜主你的神，要拜主，唯独侍奉他，唯独侍奉他啊。然后魔鬼又把耶稣领到了圣殿顶上，说，哎，你不是神的儿子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这个山上跳下来，因为天使会接着你，你不会受伤的。耶稣说，魔鬼，你退去吧，你退去吧，啊，不可试探你的主。在这段圣经当中，其实就应验了约翰一书两章十六节，就是我们人所面对的试探，其实跟耶稣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面对的试探都是三样东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约翰在这里说，因为世上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你就看到这里面啊，到了这个旷野没有东西吃啊，是人的本能嘛，这是天然的嘛，是肉体最基本的需要嘛，哎，没有吃。魔鬼说你可以吃的，但耶稣说退去，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然后呢，又站在这个山上看普天下的荣华富贵，所有眼目的情欲啊，这些都可以给你啊。但是耶稣说，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并今生的骄傲。你站在圣殿的顶上，你可以跳下来都没事哦。那你所有的荣耀、权柄都是你的。但是我告诉你，这里面最可怕的试探是什么？就是如果耶稣接受了这种试探，耶稣被试探成了的话，那就变成全世界的人跟随耶稣的人。这个耶稣是不走十字架道路的耶稣，这个耶稣是不走上十字架的基督。他不需要十字架就可以得到全世界的荣华富贵，并且被人看成是那个伟大的弥赛亚、伟大的基督、伟大的上帝的儿子，而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一下子就拜这个耶稣基督。但是这个耶稣是拜魔鬼的，这个耶稣是拜魔鬼的，这是最大的试探。我记得我上两周几周前，我记得我们讲过那个圣安东尼的试探，对不对？其实圣安东尼的试探，你如果仔细看啊，弗罗拜的这个小说的话，也是这三样东西，也是这样。而最大的试探，最大的试探就是他开始离开上帝，他开始不相信耶稣基督，他开始离开上帝的道路。还不是那些美女在他面前出现的引诱他，还不是那些那个黄金啊、钻石那些权势，还不是这些。最大的试探乃是终极性的试探，就是你要离开神，你要离开这个造你的主。1988年有一部电影，我记得是很多年很多年前，我都忘记，可能在90年代末我在瑞典看的，就是《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就基督最后的试探。啊，这部电影肯定不符合圣经了，绝对是。所以当时在推出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多教会都抗议了哈。那这部电影，我觉得拍的好的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真的让我得意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时受到了试探。如果他真的是受试探的话，那个试探是又真又活的。就是他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在十字架上，那个魔鬼就来引诱他，透过天使说：“哎，如果你是基督，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的。如果你下来的话，哎，你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这个耶稣他就不再上十字架，他就下来，他就在回归一个普通的生活，然后他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的一种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认为我们如果成为基督徒，或者我们跟随了耶稣，我们的生命就会马上就是金光灿烂，或者我们的道路就会一帆风顺，或者我们家庭就会从此幸福，或者我们的人生就充满光明，或者我们的事业就是在人看来就是非常 成功的，甚至我们今天也很喜欢运用一些职场上非常成功的基督徒的榜样来作为我们的楷模，作为我们的榜样，作为我们的生命的追逐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哎，如果我做基督徒我就可以这样。但是你这里面有个很大很大的试探，就是你所希望的成功，你所希望的荣耀，你所希望的这种光环是没有经过十字架道路的光环，是一个没有经过十字架苦难的成功，是没有经过十字架舍命流血牺牲之后的荣耀。这不是基督耶稣的道路，这不是基督耶稣的道路。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十字架的道路也是充满荣耀的，它不单单充满苦难，它也不单单充满试探，它也充满荣耀。如果你看三十一节，在这里圣经说过三天，基督说他过三天要复活的，复活难道不是最大的荣耀吗？然后呢，耶稣又说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得救生命啊，必救的生命啊，就说你虽然为了基督的缘故你受难受苦甚至受死，但是你却因此反得到永远的生命，而更荣耀的生命啊。九章一节是个总结性的一个论述。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我已经讲过圣经当中，如果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I truly truly tell you、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或者我实在告诉你是最重要的。他说就在这里，没有人在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就必要看见神国大有能力的领导，大有能力的领导、在这里面耶稣这个什么意思啊？如何理解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在这里面其实有人说、这是不是耶稣说的是再临啊？他耶稣还要再来的，但是好像不像，因为根据上下文说，他说你们中间啊，就指这十二门徒或者他们身边最亲密的这些人当中，你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有很多人在你们没有死之前啊，你们就能够看见神的国降临啊，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啊，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要开始了。那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不是在接下来第九章，也就是我们下两期要讲到的耶稣登山变相了，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啊，新的国度降临了，新的纪元开始了，就像啊，我们现在是疫情后，疫情后是新的纪元开始哦，全世界都不一样了，人类已经命运不一样了，人类的前途也不一样的哦，你要知道，我告诉你。但是这里面你知道学者当中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那如何理解，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我个人的一个解释啊，我的解释就是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牺牲之后，他并且从死里复活，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所给我们见证到的是一个真正的纪元的开始，是一个真正神国的降临。因为神的国真的就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并且使整个的人类的生命得到了盼望，而且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完全得到拯救。这就是弥赛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来到我们当中，它是一个灵魂的拯救，它是一个救赎性的弥赛亚，它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所以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不是要在地上开始一个基督教的王国，不是的，不是要来到我们当中把罗马帝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不是的，他来到我们当中，他始终是要把天国的福音带到我们心里，使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掌王权居首位，他是我们心中的王，他在我们心目当中，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无形的一个天国，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在这个地上开始，但不是一个有组织性的啊，不是一个我们认为的制度性的，不是因为我们认为的军事性的，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政治性的这种王国，不是的。他死里复活之后所要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天国在我们心中掌王权，而这就是他所说的，他说神国的降临，神国的降临。所以他说你们在没有死之前，彼得你在没有死之前，约翰你在没有死之前，雅各你在没有死之前，其他十一个门徒你们在没有死之前，你们就会看到神国大能的神国的降临。 其实这个解释，这个理解，我觉得跟我们对于永生的解释是一样的。什么叫永生啊？包括我们今天生了很重的病，我们心中已经归了耶稣基督，归在耶稣基督名下，我们可能明天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我生了很重的病，我甚至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都不会再被得到肉体的拯救了。但是我告诉你，你是有永远生命的，怎么理解？因为永生这个词在人类的语言的一个用词的定义就是永远活着，对不对？那天国天堂就是永远，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在生命就会永远的在天国的天堂当中永远活下去。但是这不是真正基督教神学的意义啊！基督教真正神学当中对于永远活着、永生的定义是活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活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永生呐、啊，是永生就是。你在基督耶稣里，你有一个天国的生命形态。你这个生命形态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是不被死亡所拘禁的，是不被这种属灵的捆绑所限制的。按照耶稣基督自己的定义，就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耶稣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上帝所差来的这个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的，你认识耶稣基督，你认识十字架的道理，你认识基督在十字架舍命流血牺牲，并且他从死里复活，你认识，你从心底里面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经历了上帝的荣耀，你就是经历了上帝的国度，你就经历了真实天国的能力。昨晚我们同工一起查经祷告分享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讲到十架神学跟荣耀神学，因为我过去讲过，就是说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你看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这种油画，著名的中世纪以前的这些油画，或者这个古代的这些油画。看到的耶稣背后都是有光环的，有光环，所以我就站在灯下面拍啊，也有个光环，是不是？不是了，开玩笑。这个耶稣的光环从哪里来？就是当基督教的特别是天主教时代，他们 highlight 就把这个基督的神性高举到一个程度，就完全忘记了他的人性的那部分的时候，你所看到的耶稣基督是充满荣耀的，是充满能力的，是上帝智慧、美善、能力强壮的这个一个创造之功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或者在这个信仰当中完全的表达出来了。但是我告诉你，这却不是马丁路德跟后来很多神学家所反省的，他们所看到的是十字架的神学。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或者上帝的所有一切的美善、一切的能力、一切的伟大、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荣耀，都是透过软弱、卑微、弱小，甚至是羞辱和痛苦表达出来的。所以我常常喜欢说一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他从死里复活，他证明了一点，就是最大的神迹，因为死里复活是最大的神迹嘛，最大的神迹是透过没有神迹彰显出来的，最大的荣耀是透过在十字架上没有荣耀彰显出来的，最大的能力是透过看不见的能力彰显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十字架，其实耶稣在这里就提醒他的门徒，提醒彼得，提醒约翰，提醒我，提醒你，提醒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如果没有十字架，荣耀神学将会带我们走上一条不属耶稣基督的道路，不是通往主的道路。这就今天很多极端灵恩派、灵恩运动所带来的，这也就是成功神学所带来的，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很多表面虚华的那些荣耀的东西。第二个，荣耀神学是被撒旦利用来阻拦耶稣基督工作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第三，荣耀神学是体贴人的意思，要体贴人 在这个事业上的成功，在家庭上的美好，在一切事物上的这个得势，但是他忘记一点，你要得到这一切，你首先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苦路，你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舍命、流血、牺牲。所以荣耀神学，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不起，荣耀神学如果没有十字架，没有十字架的苦难，没有经过十字架的神学，没有经过这样十字架苦难、流血、牺牲，基督就不会死里复活。也就是说，荣耀神学它还是以世界的标准、世俗的标准作为一个依据来建构 一套基督教的思考，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我这两天在看一个 很美好的见证，我们可能老一代传道人都听过了。其实我在90年代的时候一直很想去见这个老人家，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后来他好像是2011年还是12年被主接去，是个老太太啊，他如果现在活着已经过百岁了，应该有啊，就是杨新斐啊姑姑啊，他们都叫他称他杨姑姑，在厦门的一位老传道人，他们家四代传道人，四代牧师啊，他的曾祖父啊开始就是做传道人，一直到他的下面一代两代都是做传道人了。那他的见证就非常的非常感动。他曾经是音乐学院的，好像上海音乐学院，钢琴啊，又是美声唱法，唱好像是花腔女高音的，非常美的声音的，没有一生没有机会从事他的职业，后来被上帝呼召出来，他都不知道，因为他讲道有能力嘛，因为他能够带领这个聚会嘛，所以到哪里这个就复兴在哪里。但是后来1958年他们就去坐牢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加入到另外一个系统，你也知道我讲什么吧，对不对？所以他们他跟他弟弟他的家人都去坐牢，就在劳改农场居然他可以把劳改农场厂长的太太带信耶稣。我想想这怎么，我想我可能在劳改农场我大概是第一个有可能是否认耶稣的人了啊。我在这种苦难当中，我怎么可以，他居然因为那个厂长的太太，因为他的嫂嫂曾经是基督徒，他就发现这个杨姊妹，这个女囚犯身上怎么有跟他嫂嫂一样的灵，一样的那种喜乐，在这么样困苦当中，饭都吃不好，衣服都穿不满，穿不暖的地方，居然有这样的一个喜乐的生命，这吸引了他。结果啊，这个杨姊妹也很厉害，她居然能够把圣经带到劳改农场，她就给了一本圣经给了这个她的这个厂长太太。结果这个厂长太太就把这个圣经锁在这个这箱子里，不让他先生看见，然后拿出来偷偷读，直到有一天他先生发现了，结果就拿着刀，他知道是杨新斐给的嘛，就去要杀他。结果整个农场就因为虽然他是基督徒，他是传道人，他最不该死嘛，你怎么可以拿刀杀人呢？结果哎呀好，他能把他刀夺取，结果他有枪啊，他把枪拿出来，还子弹上膛，差点把那个杨姑姑给打死。这个见证之后就很有意思，我就在想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到啊，这是上帝福音的大能，这么荣耀的大能，这么成功的在劳改农场居然带了很多人信主，竟然把这个第一把手的夫人，其实这最终的第一把手嘛，我们都知道我们家里领导是谁，对不对？带信了耶稣。但你不要忘记，杨姑姑在这个牢里面受了很多苦难，她受了好多逼迫。他不止一次给人剃光头，不止一次把他衣服扯掉，不止一次没有饭车，没有饭吃，每一次人家都可以释放，叫他写一个悔过书，就说我只要承认不接受耶稣基督了，你马上就可以离开，你只要承认你不再是基督徒了，你马上可以出去，你马上可以甚至回到那个你的工作岗位去做声乐老师，去教学生，去唱那个。还叫他唱样板戏，你知道很有意思，还叫他唱样板戏哦，但是我想他是经过了这些艰难，经过的。那我看到他晚年的一个访谈，还是那么平和，那时候应该有70多岁、80岁了，70多岁、80岁，非常平和、非常平安的一个生命，但是他是经过了屈辱，经过了苦难，得到祝福的。 我自己常常有一首诗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我每一次听到这首诗歌，我都会默默的有眼泪，这首诗歌叫《十字架是我荣耀》，十字架是我荣耀，是洪启源弟兄那时候我记得他在我们教会几年多年以前，在我们教会他也唱这首诗歌了我的嗓音很差，但是我还是想唱几句给大家听，因为我觉得这首诗歌对我影响很重，我也希望他的信息可以对你们也有影响。古旧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此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背起我的十字架，天路我奔跑，世人看为羞与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不为魔鬼恐高，不怕人嘲笑，耶稣基督是做我总保，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说那今天你也看到我们的拍摄是很简单的了我也常常在说，可能上周你会看到，哎呀，好像很高大上的一种拍摄。我们也当然请了一个很专业的团队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在每一个尝试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尝试不同的我们下周又有不同的拍法我们也有特惠的拍法，我们也有最简单的，就在我自己的一个用一个手机的一个环境当中，我觉得。我们始终要有一个保罗的一个心态，就是我知道如何处卑贱，我也知道如何处丰富所以无论是这个世界上多么荣华富贵的这种荣耀神学的试探和吸引，还是在基督耶稣里这种苦难受煎熬的十字架的道路，就像保罗都说，我都知道，我都得了秘诀，因为靠着那主耶稣基督我就得胜有余，所以我在这里我就在想，今天我们是否也可以回到主的面前来再次思考，这个十字架是我们荣耀的标志，但是你不要忘记，十字架曾经是耶稣基督的屈辱，十字架的道路也是耶稣基督的苦难的道路。若我们真的希望跟耶稣基督同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做好思想准备，请你预备好你的心智，让我们首先一同来跟随耶稣基督走这十字架的道路，而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也是通往天国的道路。阿们。看见
在了